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主，真的是你用你的话语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来进入恩典，进入耶稣基督。主，谢谢你，真的是有主你的话语引领，有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我们真的知道这条路越走越光明，越走越清神，因为知道主你的恩典和大能必然扶持我们。让主你的圣灵今天就教导我们。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主啊，真的是同门主你圣灵的带领。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这个题目啊，只见耶稣。我们在讲哥罗西书啊，最近呢，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在讲这个讲盼望啊，我们一直都是在讲盼望。当我们想到这个盼望，或者中文说希望这个词呢。可能对不同的人有很多不同的意义。当你想到盼望的时候，英文当然说是 hope，对吧？hope 这个词，不知道盼望对你意味着什么？当你想到盼望的时候啊，盼望，盼望。对有的人来讲呢，盼望就好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对一个人呢，憧憬、明天、希望。当他想到他的未来，有一个很好的前景的时候。他内心里处在这种向往，而且真的很喜乐、很盼望的这样一个心境里头啊。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没有这样子的习惯。我可以说我，基本上没有这个习惯，基本上没有这么一个习惯。可能取决于不同人的个性吧。有的人个性是属于，比较保守的或者是比较谨慎的。对我来讲呢，其实很少这样做，因为。你不希望说，对未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幻想，然后过后落空，这样子就很难受。所以对我来讲，如果要来盼望的话，要对这个前面所发生的好的事情有十分的把握的时候，才有可能这样子。我就想到，可能很多年前那个时候。就是要来美国读书嘛，要来美国读书之前，我那时候我跟我爸爸去北京签证，然后在那签证了以后，那时候他就是去面试，然后的他通过，一直到你拿到签证，中间可能要2周，因为我们要回兰州，其实不是觉得不方便，我们就干脆住在北京了，我们就在北京住了2周。然后那2周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就白天跟我爸爸出去，好像我们去一些公园啊或者干什么，反正，然后那时候就会想到啊，就会谈到到时候来到美国读书怎么样？因为在那个时代来美国读书，这是，真的是一个，其实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尤其那个时候，中国国内的工资跟美国的这个奖学金的差，那就是那个工资差别是真的是天壤之别。你一年的奖学金，就是那个钱，可能等于父母亲好几年合在一起的那个工资那么多。所以想到啊，来美国读书会怎么样怎么样？可能在那种情况下呢，我会憧憬，因为你签证也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也拿到了，那个奖学金是多少也拿到了，接下来就等很快的一段时间，你就要坐飞机去美国，然后在那边能够去顶尖的大学读书啊，这当然对我来讲憧憬很容易，但是呢，对我来讲，如果要去憧憬前面，很飘渺，有可能成功，很有可能不成功的事情，我就没有什么兴趣。但对有的人呢，还是喜欢这样子，因为当他去憧憬的时候呢，他内心就处在一种比较，这种，比较真的比较好的这种感受啊，好像已经活到未来的那种光景里头。但是对于个性保守的人，像我来讲，恐怕在座的大部分人家都不会这么做的，所以，可能盼望并不是这幅图画。对我们来讲，比较保守的人来讲啊，盼望更像这个黑夜的一个蜡烛，或者呢，这里这幅图不是很清楚啊。你看到这一个人在走路，前面有亮光，恐怕都没有那么亮。就意思说啊，在黑夜当中呢，真的你处在黑暗当中，如果有一点灯的话，这就给你带来希望，或者是在这里在。晚上走路啊，你如果一个人在旷野里走路，是很担心、很害怕的。但前面呢，如果有灯火， 啊，如果周围是很危险啊，这有可能有狼或者有可能就要出现的话，那个灯火对你来讲就意味着一个盼望。恐怕对我们更多的人啊，盼望是这么一个意思。这就好像啊，在内心里头给你有一个出路，在这里画的啊，这个梯子，这里有亮光，从这里有个出路，就是在你的环境啊很不好，或者环境呢也不见得很不好，对你来讲不管怎么样不满意，你想脱离这样子的环境，但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脱离。当有盼望的时候，它就给你带来一个希望，带来一个出口，有可能你从这里可以出去。如果是盼望对你意味着这样子，意味着这个意思的话，那今天啊，这个蜡烛的火再微灭，再就是再微弱，你都希望把它抓住，因为当你一旦把这个放弃的时候，你就陷入到完全的黑暗里头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盼望啊，就是对你来讲非常非常重要，不能失去的。前面所说的憧憬未来，尤其是一种空想的话，那个不憧憬，你今天的生活还是一样的，可能心情不一定一样，或者当你处在那种憧憬未来的情况之下，那一会儿或者你可以感觉好一点，但接下来你还回到现实当中。对我来讲，如果憧憬未来，我知道我奖学金已经拿到了，我知道奖学金是多少钱，我知道我去哪个学校，我签证也拿到了，接下来就是买飞机票去美国就行了。那个，我就算不去憧憬，还是会发生的。但是呢，如果盼望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内心里头对你来一个出，就是脱离现在光景的这样一个希望，这样一个出路的话，这就必须把它保持着。对有的人来讲，盼望或许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大家看到这幅图画哦，这是一个木桩子，整个木，这个大树都死了。我们知道过去，就是前2年吧，Ames 那个大风刮过，好多树拦腰折断啊、哦，哎，过后你在旁边又看到有小苗子起来，这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或许盼望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但今天呢，我讲盼望的另外一个含义。盼望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着，我从去年6月份，我觉着在盼望上开始有所启示啊。然后现越到现在，越觉着这个盼望是何等何等重要的。我们一开始听信福音的时候，觉着哇，信心太重要了，信心太重要了，确实信心很重要。在过去的可能10年的时间里头，都是在认识什么是信心，什么是信心。然后，当然从去年开始，我觉得意识到，哇，这盼望太重要了，啊，那个重要性啊，不低于信心哦。圣经上说，如今长存的有三样，有信、有望、有爱，这当中最大的是爱。所以，盼望呢，跟信心放在差不多同样的位置上哦，信、望、爱，对吧？我在今天说讲另外一件事情哦，盼望意味着什么？盼望意味着 motivation。就像这幅图画所画的动力 motivation，当然这幅图画如果你看的话，这前面有个钩子哦，应该钩子上挂着就是 motivation，就是挂着能够 motivate 你，能够让你产生动力的东西。所以大家注意了哦，盼望意味着有动力，如果没有盼望就没有动力。如果我们这样做的一个人啊。所以说，在座的你，如果做什么事情都很有动力的话啊，那你一定对你所做的事情啊，都就你有意的、有意识的，或者是有的时候都没有去想，在潜意识里头，你知道啊，它会给你带来好的结果。所以要想有动力啊，必须要有盼望。我们就拿一些简单的例子来说啊，比如一个人。有的人啊，学习很踏实，他总是认认真真的学习，然后还有的人呢，他那个聪明劲儿一点都没有少，但是他就不能够好好学习。你想这两种区别是什么？你会觉着啊，这个人很踏实，那个人不踏实，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其实踏实的人，好好学习的人，他内心里头一定相信一点，他想要有好的结果，他想要有好的成绩，他就需要好好学习。 对他来讲，这就是他学习的动力。他知道自己好好学习，将来就会有好的结果。而且这好的结果不止，意味着就是说考个好的成绩，甚至也意味着，因为你在班上学习好，你就知道你一个好的自我形象，老师对你所看重，回到家里父母也对你很肯定，然后甚至将来你可以有个好的工作，有个好的家庭，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他对这个学习有这样一个盼望，他就会踏踏实实的去做。但是另外一个人呢，他就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他的那个让他享受的东西呢，可能是另外一些让他好玩啊，干什么，这些东西对他有动力，他对这些东西抱着希望，所以呢，他对学习他不抱着希望。当然，在这里头还有其他的因素，但我在这里所说的是，盼望在其中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今天想一想啊，每一个人，你今天的个性怎么样啊？其实就取决这个，你对什么事情抱有盼望。而我们今天啊，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活着，你都会发现，你对某些事情一定抱有盼望的。或许你会觉着我不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人，其实就算你能够踏踏实实的做一些事情，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有一些人啊，比如说有些人学习，你就会踏踏实实的做；还有的人呢，自己的工作，你就会是踏踏实实的做。这说明你对这些事情是抱有盼望的，但是对其他的东西，如果你觉着你提不起精神来，那就是你在那件事情上没有盼望，你不觉着在那件事情上做了以后，或者 invest 就是投资你的时间、投资你的精力，会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如果你知道一件事情对你的人生会带来一个只要投资下去，对你会带来一个巨大无比、哇，好的无比的一个结果，你内心里真有这个盼望，你在这件事情上一定有非常强的动力去做，毫无例外，对吧？毫无例外。所以呢，这里画的这么是一个钩子啊，当然这里也告诉我们啊。在这世界上，好多东西啊，它 motivate 你，但是是一个虚假的。它给你动力，让你很努力的去追求，很认真的去做某方面事情。但是最终呢，啊，你往前走，这个钩子钩的挂的那个东西，就好像那个驴子前面挂的那个胡萝卜，它也往前走。所以那样子的盼望啊，就是假的。我首先要说，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有盼望，只不过你的盼望，每个人的盼望不同。你在哪件事情上非常有动力，你就在那件事情上是非常有盼望的，非常有 motivation 的。就连你觉得你自己总体来讲是我不是很有盼望的人，我做什么事情都比较无聊。不是了，你如果做什么事情无聊，但还你还能够认认真真的去做。还能够踏踏实实的去做，至少对那件事情你是带有盼望的。所以每个人都有盼望。一个人如果失去一切盼望的时候，他就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了，他就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所以盼望是如此重要的。而这个啊，盼望的重要性啊，不单是对我们人来讲，本能的你就知道盼望这么重要。圣经里也真是这么讲哦。圣经上说，《哥林多前书》9:10，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He who plows should plow in hope, and he who threshes in hope should be partaker of his hope。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神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如果耕种啊。你就得存着耕种，就是存着指望去耕种。没有一个人今天去耕种，他却不指望自己就是耕种的这块田地将来会给他带来结果。那个是，就是那个是跟人性是相悖的。所以呢，今天啊，在什么一件事情上，包括属灵的事情，在你要想去努力之前，首先的一件事情是要建立盼望。没有盼望就没有动力，而这个盼望啊，得是真的盼望， 就好像你今天啊，如果一个踏踏实实学习的人，他内心里头已经有这么一个盼望，他知道他生活要想不要说特别好，就算不错，他都得好好学习。那今天呢，就算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知道不想学习，但是呢，他知道他还是应该学习，他就去学习了，因为他对这件事情上抱着盼望。但另外的人，他稍微学一点，他就不想学了，他不想学，他就不学了，为什么？他不对这件事情不带有盼望，没有盼望，他就不会有动力。所以今天就算对属灵的事情啊，也需要有盼望。我其实这几周已经开始讲这个观点啊，就是说啊，今天为什么弟兄姐妹啊，如果你发现你对属灵的事情啊，今天还提不起兴趣，提不起劲头，甚至又更那个什么，没有 passion，没有热情去追求，为什么？因为这个盼望还没有被建立。盼望就没有建立，所以圣经里头啊，是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盼望。哇，这个盼望啊，这个盼望就不得了了，它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动力，极大的 motivation。这个动力呢，我们会发现啊，要有两重。第一重啊，第一重，就好像这幅图画一样的，在追求属灵的事情上啊，在追求属灵的事情上。就好像这个很陡很陡的这条路一样的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靠天然的啊毅力上不去的，你来你可以，你如果你想要去啊，有一天我下定决心，我要好好的追求神，我要好好读圣经，好好祷告，我要尝尝思想属灵的事情。你会发现啊，你如果这么去做，你可以坚持一天。坚持两天，如果毅力再好的，坚持一个星期、一个月，接下来你就坚持不了了。靠毅力是不行的哦，靠毅力是不行的。要想走这条道路啊，它需要什么？它需要就是 against，需要对抗我们天然的这个肉体。它需要一个动力。我这里画了一个，这里给了一幅。给了一个这个，这是一个，这叫 Bugatti 啊，这个是一个跑车的一个跑车的这个引擎啊，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所以呢，盼望呢，在我们基督徒的有一段路程啊，有一段路程，它就其实不能说是它就是这个引擎，盼望至少是打开这个引擎的这个开关，打开就把车啊打着。这个引擎呢，你可以说是我们里面已经有的这个生命，里面已经有的生命，这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在我们可以说是在旷野的那一段啊，在旷野的那一段呢，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要 against human nature，要对抗人的这个天性，需要这么一个引擎来推动，这是一段啊。所以我就想想我自己的话，我如果说追求神啊，我起码有。我信主多久就有多久，就我信主有多久，我94年11月20号接受主的，对吧？所以到今年11月就27年了。我信主多久就有追求多久，因为那个时候，当然那个时候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但是内心里头呢，为什么想信主呢？就是想认识到人天然的罪以及软弱。我需要上帝，需要上帝来帮助我，需要上帝在我人生当中给我力量，更新我这个生命。我真的想要哦，为什么要信主？就是这个哦。那这个成为我信主的这个之后的这个动力，也就是这个盼望，能够在主里面得着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只不过在中间，很多时候你没有方向，不知道该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在这么多年内一直都没有，就是如果你要说放弃啊，或者灰心，在中间可有多次灰心。我就想想过去，有的时候啊，你追求神，你很想追求神。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看了，我跟大家讲过，我看过一本书，讲到如何听上帝的声音。那才是信主嘛，没有太久，可能就一年两年，类似于那样子的时候，哇，看了以后好羡慕啊！ 然后他说他怎么样听到神的声音，我就说我要好好等一下，好好等一下，啊，等了一晚上，那不是等到晚睡觉之前了，对不对？不是一晚上都没睡觉，等等等等到后来，什么也没听到，好失望啊！这还不是大的失望，这是小失望。大失望就到一个地步，你心里一直希望怎么说追求神、认识他或者怎么样啊？然后呢，就你希望的什么都没有发生，甚至有的时候还有很多难处，我心里头就觉着我不要追求神了。这叫这没有，按理说天人就放弃了，不要追求神了。但是过了几天，内心里头那种想要追求神的那种愿望、那种渴望、那种动力就又来了。这不是天然的东西啊！这不是天然的东西啊！我是在天然人里头所经历的属天的盼望。这个呢，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这个非常有力的这个跑车的这个引擎被打开了，一旦被打开啊，你就会发现你没有办法 give 真正 give up 的，你没有办法真正放弃的，再大的困难你都没有办法真正放弃。你可以放弃一段时间，但是过一阵子心里的那力量就又来了。更奇妙的啊，这个就是在地上啊。就是你还在肉体里头，在旷野里头，你内心里一旦产生了这个盼望，福音或者基督一旦在你内心里产生这个盼望，就会起到这个作用。这条路再长再陡，都可以坚持下去，因为有这么一个属天的盼望在 motivate 你，然后呢，在你里面有个属天的力量。但是有一天，这个东西要放下。这就是我前两周，我突然意识到，哇，这个盼望呢，真的还是天然人里头的产生的，这或者是你在天人里头所经历的盼望，这个盼望让你一直坚持，一直坚持，但是需要放下。感谢主啊，放下了之后，不是就没有盼望，放下这个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引擎。这个我还没有，可以说我还没有真正经历的，我还没有进入啊。但是我看圣经，然后神在我内心里头已经让我看到，说接下来的这个盼望啊，这更不得了，这可不是跑车的引擎啊，这是一个波音747的这个飞机的这个引擎。它目的啊，为什么要放下你在肉体里头所有的那个盼望？我刚才说，在黑暗里头，你前面有灯光，你周围又不好，你想要往前。今天啊，只要有那个灯，你再困难，你都会往着那个方向，你就不敢你把那个东西放掉，因为一放掉，你就可以说是你就真的放弃了，真的就进入黑暗了。所以不能的。但是今天把它放掉，目的是什么？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一个属天的盼望，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将来有一天，你可以跟耶稣基督一同翱翔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属地的盼望，不是在肉体里头在黑暗当中坚持的那个盼望，而是在一个属天的盼望，让你知道你跟他有一样的生命，你可以跟他一同的翱翔，进入那种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这个就是圣经里所应许的在迦南地的那个生命。所以今天啊，我们就说，如果你听福音，听了我们有超过10年，你今天还没有动力追求，原因是什么？不要简简单单说你不渴慕、不追求。如果那样子，你就是停留在定罪当中，也没有答案的。如果你想要改变，你就必须要来追求，必须要来渴慕。但是你又产生不了这个追求和渴慕，那就只有定罪感了，没有答案的。今天我觉得这段时间神把这个信息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啊，没有动力追求，原因是因为没有盼望。在你心里头有这么一个声音，或者有这么一个想法，说别说了，不可能的，对我来讲不可能的。你心里相信的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可能的，你内心里相信的是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你可能有的人来讲， 第一个就说：“哎呀，我看就看自己的行为，我不渴慕嘛，我不追求，那就不可能了。但我刚才就说了，不渴慕、不追求，不是说你就不渴慕、不追求，而是你听福音还没有听清楚到一个地步，让它在你内心里产生一个盼望。而盼望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重要！就算你在现在还在天然的生命当中的时候，盼望都给你带来一个不同的前景，让你活着有意义，让你活着有动力。所以，关键是盼望的问题，关键是在你内心里 somehow 你相信这是不可能的。最常见的不可能的就是看自己的行为。你可以看，我不如另外一个人那么追求。我不如他追求，那我就不可能得到同样的。这是看行为哦。另外一个人真正能追求，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信主多少年，现在又快27年、26年多，我在追求，这可不是我就生来就追求。只是不过一开始我信主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我内心里产生这么一个盼望。而这个盼望啊，是因着，等会我再讲。具体怎么样产生？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一旦产生了以后啊，就算你想我在信主的前15年没有听过真正的福音，但是在那15年当中，我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神迹的带领，我的职业、我的家庭、我个人的性格的改变等等等等，都在经历上帝的改变。只不过那个时候改变更加受限制而已。因为你根本不懂得什么福音，我只是有这么一个盼望，我盼望在主里头，我说这个盼望啊，就不是只是 wish，no，也不能说简单的说我就期待，而是说听了福音，它让你觉着这个是可能的，你看没有？盼望就是什么？原来你认为是 impossible，盼望说。It's possible。如果你听福音的时候，在你内心里产生一件事情，认为这是可能的，只是可能的哦。像我当时我信主，我并没能够100%的我能够肯定上帝一定在我的生命当中可以做出这种不一样的改变来。但是我听福音，我为什么要信主？就是觉得这变成可能的了，以前是不可能，我就是我，我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我的优点是什么，我的缺点是什么，就这个样子了。但是到听了福音那个时候，我说听福音就是信主，信主让我能够相信，因着有上帝的带领，我可能有一个不同的生命。或许大家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相信的啊，都觉得可能，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哦。很多人啊，当你想的时候，你更多的想到说，哇，比如说，我们都说，我们重生的时候，你要相信自己是罪人，相信自己是罪人，相信神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他拯救你，耶稣为你的罪死。但你知道吗？有的人就更停留在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接下来怎么样？我要悔改，我要好好为神做，我要，这个就比较律法的心态了。就是你信主这么多年，其实基本上停留在这非常律法的这种观念里。我当然也知道我是罪人，但是我也听见另外一件事情，我信主的时候，我是罪人，所以耶稣基督给我新生命。所以我虽然不懂福音，我也听懂了这么最基本的，它让我内心里头觉着我的人生有可能不一样。在神的帮助之下变得不一样，哇！你真的这样子产生的时候，他就可以有这个动力哦。所以很多时候，你为什么觉得不可能呢？为什么觉得不可能？其实你是看自己的行为，或者还有的人啊，他会觉得我已经试过了，我试过了，我信过了，我努力过了，我追求过了，但是还是不可能。这个在看什么？这个其实往往出在什么地方上？出在无法的上面。这是我上次讲到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是一种律法啊，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照着神所说的那个 定规怎么样？如果你在旧约的那个心态下是律法啊，那个律法啊，就是说你把上帝一切的都做了，他会把这个就是不可限量的这个祝福赐给你。你如果真相信，你只要去努力，你就会发现自己做不到了，所以你就会进入到定罪的光景。如果那样子也还容易了，你对自己的天然人的行为有个彻底的放弃，在听到福音的时候很快就能领受了。但是我们往往犯什么，我们又律法又无法，我又要靠自己，但是我稍微做了一下，就像我试过了，我努力过了，我信过了。请问你有按圣经这个意义上信过吗？请问你有按圣经的意义上这样子追求放弃了肉体吗？都没有哎。然后说我试过了，最后发现不行。你只能说你没有照着神的心思这样试过了，结果发现不行，所以那个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所以呢，把这种不可能的想法啊，当你听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变成可能。一旦变成可能啊，这就产生这个盼望了。好，如何听福音才能得到盼望？我前面其实已经讲过，要想得到盼望必须要悔改。而现在所说的悔改啊，真的跟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不一样，甚至跟就像我们星期五晚上讨论的，甚至跟我们前一段时间过去一段的时间的那个意义也都不一样。也不是说过去说的那个是错的，因为我们过去其实已经认识到希腊文这个词 metanoia 是名词， metanoia 是动词。这个 metanoia 我们原来就说这要改变内心的想法，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已经讲到一重，就说是所谓的悔改就是听神的话，让神的话进来改变你里面的想法。但是呢，现在不一样的就是说，当我们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更强调什么？更强调要想真正悔改啊，要想真正悔改最关键的那个因素是什么？最关键的因素是神的话。神的话来了以后，它可以改变你里面的 nous， 改变你里面所相信接受的思想，特别是所相信的基本原则及价值体系。然后它一旦改变了之后，它可以改变你衡量理解事物的，它就改变了衡量理解事物的依据，然后也改变了你内心到底关注什么，然后就可以领受圣灵的工作，同时也可以让人从神的角度去认识、理解和判断事物。这是神的话要来做的事情，而他特别要做的啊，他要改什么？就是改变你里面律法和无法的心态。好，这次我要讲这么一点啊，这次我要讲这点。新的 news 带出新的盼望。就意思说，如果我们听福音的时候 news 没有改变，它就不会有盼望。因为盼望怎么产生的？是不是你期待未来比现在更好啊？这叫盼望吧。如果相信未来比现在更糟，那叫绝望，是不是？一定是未来比现在更好，这叫做盼望。如果你的 news 不改变，那就说明你今天想问题、看问题，你只能用旧的 news， 然后推断理解事情呢，也只能去用旧的 news。 该有的盼望，在肉身当中有的盼望，我前面说你为什么在某些事情上有动力，对吧？为什么在某些事情上有动力，为什么在某些事情上没有动力？这取决什么？取决你原来的 news。在你生来在这自己的生长，就是家庭啊、成长啊这种背景里头带来一种这样子的结果，你对有些事情就是可以啊、就是这种乐此不疲的去做，然后也有一定享受，就是你在那里有盼望。另外一些事情就不会提起精神来。如果是原来的 news， 它就决定了你原来的盼望是怎么一回事，也就决定了你原来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呢，你要想要有新的盼望啊、哦，要想有新的盼望，就要有新的路子，对吧？只有在新的盼望，我们在这里讲到属神的那个路子，属神的路子，它让你开始看问题、想问题、 判断推测问题，不再是用自己的眼光，不再是用自己原来的根据那些的想法，而是根据神的眼光、神的话语、神的心思来看问题、想问题。所以，你如果把这个东西叫做盼望的话，恐怕很多人想的那种信心就是这个东西。从神的眼光，其实是盼望，其实是盼望。所以，新的怒斯产生新的盼望。那怎么样产生这个新的怒斯？怎么样产生新的盼望呢？我们需要明白一系列的东西，甚至可以这么相讲。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讲到，你们心意，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就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在这里，他要告诉我们，你这 news 啊，不断要领受新的 news， 从神的这话语来更新改变你，然后他就不断的给你新的盼望，不断的给你，新的眼光，这样子就可以经历得到。当你内心产生盼望的时候，现在虽然还没有得着，但是在内心里头其实已经开始经历了。这就为什么有的人喜欢憧憬未来啊，我不喜欢，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假的，对吧？我觉得没意思。你再想得再好，你再那个什么，你过后还不是回到生活当中来？还有的人就是喜欢做白日梦，对吧？白日梦，哎，坐着。这让我可以脱离现在的这种生活当中的枯燥无聊，我进入到这种想象的光景里头。哎，有的人就是 enjoy 这个，那他有没有对呢？他也对一点儿。我有没有对呢？我也有对一些。我对一些是因为人的生活还是要踏踏实实的过的。你再想，最终不能够取代这个东西。对我来讲，这实在的生活这是更重要的。对那个人来讲，我实在生活很无聊啊！我现在在这样子来做些白日梦，我这一段时间还是舒服的。所以明白啊，恩典是个全新的体系。这个好像呢是老生常谈，好像是老生常谈。大家都知道恩典是个全新体系了，真知道吗？你真的把它用一个全新的体系，它神是说这是全新的体系，你是这么想问题，你真把它当做全新的体系吗？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日期满了，就说在他来之前哦，过去都是另外一段时间，在那里头啊，一分一秒，一年，一个月，一个世纪，这样子一直预备，到了时候，这个时间到了，到了之后什么？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以前就意思说，你看没有？不是神的国哦，现在神的国才要降临。那个之前是另外一个属人的国度。以色列人虽然是上帝的选民，虽然有上帝在他们当中带领，但是他们自己没有神的生命。所以呢，那还是另外一种情况，在那种情况之下啊，你就会要有一种眼光，有一种在这种世界，活在这个世界，就有这个世界的规矩，就这个意思。那就是那个世界的 news 基本原则，对吧？旧约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旧约的基本原则就是律法，你律法行不到，你就怎么样？就要献祭。如果你这两个都做，就是说律法你要去做，做不到的你就去献祭。上帝给你设定这么一个方法，这是给他的百姓的。那神以外的呢？神以外的只有这种普遍恩典了，只有普遍恩典了。下雨，该下雨的时候，基本上是下雨的，对吧？该热的时候，天基本上就热的。然后这世界上的那些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它就有它的规律，人在这其中就可以得到益处。 这是当时的那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规则。主耶稣说，今天因为神的国近了，神的国来了以后，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度，在这个国度里有另外一套运行的原则，正是有另外一同运行的原则，你就不能用同样的原则同样的思想去理解它，因为它是不 work 的。所以这叫做你们当悔改，你们需要有个新的 news，你们需要一个不同的看法，这样就可以信福音，必须要改变。所以在这里头所描述的，是不是就好像刚才我说的，在黑暗当中，就好像马太福音四章十六节讲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当应当悔改。这个时候的盼望，是不是就好像我跟那幅图画描述的，在黑暗当中，坐在黑暗里，没有希望，但是天国进了，给你带来希望。天国为什么可以带来希望？为什么对我们可以带来希望？为什么可以让不可能的变成可能？我们在座的想一想，如果你还活在旧约的时代，你有没有可能被神选上？你有没有可能像神在那么多人当中找到有一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不是 perfect， 他也不是完全的，他还会撒谎，为了自己的安全，把他的太太等于说是拱手送出去，他也不是完全的。但是亚伯拉罕真的也有些非常不一样的 quality。当神跟他讲你要离开本族本地富家的时候，你想那个时候啊，游牧民族，你的本族本地富家就是你所依靠的，你一出去就得靠，你就没有可靠的了。让他要离开，他就离开了。你可以做得到吗？上帝就跟你说一说，你就做得到吗？当他和他的侄子罗德，是他自己带出去的，他们的仆人相争的时候，他就跟罗德说：“你先选吧，你如果选这边，我就去那边；你去选那边，我就去这边。”做得到吗？恐怕做不到吧。我的意思说，如果在旧约的时代，我们这些人是没有希望的，没有盼望的，更何况在律法，那还不是在旧约时代，那是在旧约之前的时代，还没有成约呢，对吧？旧约，真正的旧约的时候，律法时候，你做得到吗？你可以像大卫一样被拣选吗？大卫也不是 perfect， 大卫犯了很大的罪，但是神成为他合神心意的人。当扫罗那样子毫无理由的追杀他，他有机会把扫罗干掉的时候，他就说他不动手在耶和华的受膏者身上。你做得到吗？一个人，他就是你的专门的仇敌，一直要杀害你，一直要杀害你，一直要追杀你，毫无理由，你对他很忠诚，但是有一天他落在你手里，你就把它放掉。做得到吗？很多时候做不到的，大多数这些事情都做不到，那叫没有希望 impossible。 天国来了以后变成 possible。 为什么变成 possible？ 为什么变成可能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因为在新约时代，恩典是一个全新的体系。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大家有听见哦？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在耶稣基督以外没有恩典的。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这些人被称为外邦人。除非你愿意去像以色列人一样去受割礼，去皈依成犹太教，遵行他们的律法，无可指责，献祭等等，还有点可能跟神有关系。 但恐怕都是二等公民哦。但是在新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而且真理这件词，这个意思啊，不是我们所说的真理而已。我们说的真理只是那个理，这里所说的真理 truth， 其实你看没有，跟律法都是相对的哦。律法是不是真理？律法当然是真理，神的话。一般意义我们所说的真理就是了。但他的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就意思上律法上面所描述的这些东西啊，如果不是通过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不能够变成实际，它只能写在那里说你应该这么做，如果这样做能够蒙祝福，但你就是做不到。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永远你最多也只能停留在这个光景里。以色列人虽然有神的律法，但是他们却行不出神的律法来。所以恩典是一个全新的体系哦，都是因为有耶稣基督，这些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在这个恩典的体系里头，这最关键的一个概念啊，最关键的不是最关键的这个概，最关键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是一个交换的概念。就好像哥林多后书5章21节所说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就好像这幅图画所说的，耶稣基督的圣洁，耶稣基督的义，从神那里来的义给了我们，他把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拿去，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有个交换的观念哦。如果没有这个，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就没有这个交换的概念。凭什么交换啊？凭什么在旧约的时候，神可以把这个无罪的就称他是有罪的了？无罪，对吧？有罪的变成无罪的了，甚至变成公义了。这不是黑白颠倒吗？这不是是非不清吗？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神是不可能这么做的。只有因着耶稣基督，跟我们进行了这样子的一个交换，所以呢，在新约可以成为可能，真是这个原因啊！你今天可以完全不再去考虑我自己做到不做到的问题。如果你还在考虑做到不做到的问题，请问你是在用什么样的 nous？ 是用在旧约的 nous， 在天然的 nous， 还是在恩典这个体系之下的一个 nous？ 你就知道，你还在考虑用原来的 nous， 这样子就不可能产生盼望的。你在考虑你怎么样，你不是考虑耶稣怎么样的问题。你说啊，我没有好好追求，我没有怎么样，我没有遵循神的话，我不够渴慕，我不够怎么样，我不够怎么样。你都在考虑你的问题，正是因为你考虑你的问题，你没有考虑耶稣的问题，福音就不能够在你内心里头产生盼望。但是如果你知道整个这个新约所讲的这个核心就是讲耶稣基督怎么样的问题，他就让任何不可能的东西可以变成可能。没有耶稣基督，你能够相信人可以死里复活吗？你凭什么可以相信人可以死里复活？你凭什么可以相信将来死里复活之后还不是我今天这个肉身？因为我们所说的死里复活，将来死里复活有一个新的身体哦，不再是今天的这个死里复活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如果不是耶稣基督，这些事情都不可能的。因着耶稣基督，这些事情才变成可能。所以在这里头啊，就不能够停留在旧约时代的这种想法，我怎么样，我有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不单是在这个公义啊、罪这方面，圣洁不圣洁这方面，哥林多后书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底下就解释了，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他不只是在讲罪和公义哦，耶稣基督。圣经里头讲到，神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在这里说，他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一切的东西，除了他自己作为神独一无二的那个儿子，他成为神的道的这一个神性，对吧？其他的这些东西都跟我们可以分享的，这叫做可能。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就不可能。他知道这个系列叫什么？只见耶稣。你如果只想耶稣，这个就是可能的。你如果想完你再去想耶稣，就变成不可能。你同时想你又在想耶稣，还是不可能。你只能单单的仰望他，因着他这边看成为可能。当你能够因着看到耶稣，认为这是可能，这就产生了盼望，这也叫信心。所以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哦，但就是不能掺杂，就是不能想自己想太多。既然恩典是一个交换 exchange， 那我们就领受啊，就好像很简单哦，真的很简单。但是呢，又不那么简单，为什么？这幅图画是不是恩典？为什么不是？当然不是，这个不是交换咯，这叫施舍。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没有这种圣经里所说的交换的概念。我刚才说了，这个交换的概念是因着神的国来了，因着耶稣基督所带出来一个全新的这种体系，原来是不能有的。在旧约的时候，神不能把无罪的称为有罪，然后把有罪的称为无罪。因着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的交换成为可能，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来到神面前，我们往往没有这个观念，这就叫做旧的 news。你没有这个观念，我们就向神要祷告。神既然是慈爱的天父，那我向他要，他不是说吗？你向他求，他就给你；我叫他要祷告，结果不给。然后呢，这就叫做我试过了。你的确试过了，你只是没照神的规矩。神说了，这里头这个恩典在这里头有个交换的概念哦，所以呢不行，这叫施舍。你让神向你施舍，不是这么一回事。那还有的人呢，就说交换好啊，交换，大家看到人民币对美元，这是不是就是恩典？这叫交换？还错了，你看没有？既不是施舍，直接给你这花的美元。你如果中国的爱国的，你说我给人民币也行啊，对吧？不管怎么样，白白给钱。那现在美国政府倒是因着疫情给，给白白给钱。据说好多好多州的这个工人都找不够啊，因为大家觉得，哎，这个有钱的不需要工作，这个钱给的还不少呢。但这个进行这个交换，这也不是圣经里所说的交换，这也不是圣经里交换，不是这个等价交换。很多人从神那里领受，不知不觉就是用这种想法。你看没有？白白要钱错，拿等价交换还是错。这就我说非常简单，但又好像不那么简单。为什么错？原因很简单，这是恩典。恩典，什么叫恩典？恩典只能白白领受哦。你如果不是白白领受，这不叫恩典，这个叫等价交换。你不管是拿货币进行交换，还是实物进行交换，那只是交换而已，那不是恩典。所以既不能用这种让神来施舍。这个上帝虽然是慈爱的神，但他不是一个，他跟我们的关系不是一个富人跟一个叫花子的关系，但也不是进行这种等价交换。这就说明啊，为什么不是那么简单？ 他这里头需要你内心里头有不同的想法，被神的话语所更新了之后，才能够产生这个盼望的。恩典只能白白领受，罗马书3:22，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你想要领受，从神这里领受义吗？你不要给神说，神啊，求你把你的义给我，这是要施舍哦，因为他是白白的，白白的。他这句话里头其实就告诉我们，其实所有的罪人，所有的罪人在这里头，如今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已经白白称义了。今天福音告诉你，是你能不能相信的问题，是接受不接受这个白白称义的问题。而白白称义啊，白白的啊，刚才说一个交换，那个交换上很划算的，大家看到了吧？神让那不知罪的、无罪的，原文是指不知罪的，对吧？替我们成为罪，好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本为富足，因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让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所以是有一个交换，但是是一个划算的交换，对不对？划算的交换，你如果想去交换，请问你想要一个划算的交换，是想要一个等价的交换，还是一个不划算的交换？我想我一定去选一个划算的交换。那个划算的交换就是把我的不好给他，把他的好接受来，把我的软弱要给他，才能从他那里拿到他的什么刚强。你不能不换吧，你不能把你的东西抓住吧，你如果把你的东西抓住，请问你换没换？你有没有进行交换？没有。所以交换实际上是非常划算的，然后白白呢就更划算了。罗马书4:4，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唯有不做工的，所以你看没有，这实际上在新的这个体系，这就为什么是，这是多么的让不可能的变为可能，因为他在这个新的体系里给我们要求的这个东西太简单了，没有一个是你觉得是你就做不到的。能不能做到一点，把我的不好的给他，把他的好的给我，啊，就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这有什么做不到的？只有不信，没有做不到的，对吧？没有做不到的，有什么做不到的？这个我就是不想换，我就是喜欢我这个啊，那可以，你留下。然后呢，不做工，请问不做工白白的领受容易不容易？是做工来得工价领受容易，还是不做工领受容易？啊，当然是不做工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在这新的这个恩典的这个体系之下，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对我们绝对是有利的一个体系，绝对有利的这么一个体系。那好，我们再来看，既然恩典是一个交换，又必须白白领受，那我们该怎么样弄呢？我说这个很简单，但是好像又不那么简单，因为多少人要么就是要进行等价交换，要么就要求神来施舍，这个两个都得不到。我给大家两幅图画，可以容易明白啊。好，交换是什么意思？你原来有个旧房子、破房子，神给你一个全新的、崭新的房子，这叫交换吧？交换吧，对不对？交换。什么叫做白白的呢？你有没有建这个新房子？没有建。你能不能把它做好？然后呢？如果那样做，那就是你原来你自己做了一个新房子。如果你真做得了新房子，那就做呗，不需要神，不需要耶稣基督了。有的人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但对基督徒来讲，犯的错误是什么？这里头有个旧房子，要么他就继续在建旧房子，他觉着神要让他住新房子，就意思是把旧房子建好的意思。他听来听去，他就在建旧房子，他从来没有想过说，神说你不是让你住在旧房子里，是让你住在新房子里。但是还有一个哦，这个既然是交换是什么意思啊？就说你能不能又住在旧房子里，又住在新房子里？他本来说把一个旧房子拆，就是你现在想想，旧房子就说好在这边，他其实真正的意思把这边拆了，把这个新的给你。那拆了你能不能还住回去？住不回去了。或者就算先不那么说。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两个房子，你能不能同时住在两个房子里？不能吧？你要么就在旧的里头，要么就在新的。如果这两个还存在的话，那对我们在今天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开始有领受启示。什么叫做出来？我们常常在就是大家讨论说啊，进去又出来了，什么意思？哇，神的话带领我们进入到信心里，进入到神的话里，进到恩典里。进到基督里，过后又出来了啊，又回到旧房子里住了，对吧？所以呢，其实恩典呢，这个房子它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它就告诉你，这个新的房子是耶稣基督给你建好的，他给你建好，里头什么东西啊，设备全都好了，里头一切需要的东西全在里头。这个白白给你，但是你就必须得住进来，你不能还住在原来的里头。你如果住在原来的里头，就不能住在新的里头，就不能够享受新的那里头的任何的好处。有的人在旧的房子里头，在那里头祷告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他所想的就是我要新房子里头的享受，但是我还是住在旧房子里。为什么祷告不 work？为什么不是蒙神垂听？大家还觉得神让我们受试炼，不是神让我们受试炼。这个房子2000年前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都已经建好了，他根本就没有打算让我们在旧的里头待多久，他希望你越早越快的住到新房子里，这是他的心意。你如果祷告，应该向这个的方向祷告。这是一幅图画，对吧？你不能又住在新房子里，又住在旧房子里。这就叫做又是交换，但又是白白的。本来好像是个悖论、矛盾的事情，怎么又交换又是白白的？这就是这个意思。新房子白白给你，但你就不能住在旧房子里。你要想住在新房子里，就不能住在旧房子里。你想要得新房子的好处，就不能住在旧房子里。还有一个，交换的和白白的，这画了一个，这幅不知道是咖啡还是什么东西。这个湖里倒出来的是清水，对吧？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两个如果倒出来的上面是油，底下的是水，对吧？这杯子已经是满的，油和水是不互溶的，油比水轻。它如果这个杯子啊是满的，今天它给你里面倒，能不能接受啊？它给你的油，圣灵的恩膏。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白白的，这个你一定得白白领受。你只要不是白白的领受，你就不能够领受。你如果要进行等价的交换，就好像兑换外币一样的，就是领受不了。你今天再努力，再为神做工，就是不行。没有人能够做足够的工，可以赢得从神这里来的恩膏。所以等价交换不行，这是白白的。但是呢，这确实是一个交换，这个杯子就得有空处，我们把这个空处叫做渴慕，就是内心里头，你把原来的东西要放弃，要想放弃，要渴慕，然后他的东西就可以进来。当然，这个渴慕啊，我们还是放在后面一点讲，要渴慕必须什么？必须你有盼望。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都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本来不可能的事情，因着耶稣基督变成可能，而且因着耶稣基督成就这件事情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我刚才说了，无非就这两个，他要交换， 但是把你的不好的东西换好的东西，神只跟你做这样一个交换，只做这一个交换，让他给你好的那个东西白白，你要领受就得白白，你不要想做工，你想做工就变成旧约的时代，就是旧的 news 就不行，你做就不够，你会发现自己不好，不够好，你只要还在想自己不够好，你就知道你还没有听着福音呢，你还在律法的这个心思之下。那我们到底该怎样领受？图画大家是明白了，内心里怎么样领受？内心里头啊，其实就是这个。听福音的时候啊，你一开始，大家在一开始要听的时候，第一个要去听到的是什么？就是要先听到这个盼望哦。大家会觉得要先建立信心。我说在信心建立之前哦，你还得要有动力去听神的话，神的话听进来，真的进来，那个东西哦，那个东西叫做信心。在那之前哦，起码要有一些盼望，这个盼望可能就是一个还不是属天的那个盼望，知道吗？还不是我刚才前面描述的那个波音747的能够让你飞到天上。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只有那种盼望，这个就有点空，就有点像空想了，知道吗？就一开始你要听福音的时候，你就指望那样子能够在天上飞哦，有点不现实，不切，真的就没有脚踏实地。一开始哦，就是让你有个想法，这是可能的，对我是可能的，我不管其他人怎么样，对我是可能的。为什么可能？不是因为好。相反，正是因为我不够好，我才 qualify， 因为神只做一个交换，把不好的跟他交换。如果什么都好，我就不会去换，他也不要我的。所以一开始就是新的 news 啊，听到这个神的这个 news， 神的福音，然后听到这里产生一个新的盼望。比如我们前面所看过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八章一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很多基督徒啊，他们看了这个之后，或者一开始啊，大家看的时候都觉得，哇，为什么耶稣那个时候他在神面前说，主若肯必能叫我得洁净了，耶稣就伸手摸他，他就好了。这个我今天也做得到呀，我也信这个呀。在座的每个人信不信？如果神肯，他一定能够医治我。你如果连这个都不信啊，只能说你叫做无神论，是不是啊？你只要有神的，不管你信什么神，你如果还把你信的那个东西当做神的话，你那个信仰里头一定要有这一点吧，否则他神什么神，一点都不神，对吧？只有他够神，你才叫他是神嘛。所以呢，没有一个在这世界上的，没有一个有神论的人不相信刚才所说的那一点。这个 news 绝对不是耶稣基督带来的，你只不过把你旧的 news 用在耶稣身上了，对吧？这就为什么基督徒说现在给神祷告，哎，怎么就我也照着圣经这么说，但是神就不做呢？圣经明明说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这个就不行了呢？原因是因为当时来大麻风的人，他如果去看到旧约，他一辈子在地上生活，他活在旧约的律法之下，请问有没有希望一个得大麻风的人被一个圣洁的从神这里来的先知让他去摸一下，或者是让他可以去做什么？他从律法里头得到的就是他不配。律法告诉神的百姓，旧约或许有大麻风得洁净的，那个是乃曼，哎，旧约记载乃曼外邦人， 神里头的大麻烦，你看没有？立位祭所吩咐的那个祭司有没有洁净他？没有，祭司就是来检查他，什么上面伤口上有没有红呀，长没长毛呀，什么之类的。如果不洁净，他就被排除在外。神的话都告诉你是这么一回事，你还有希望吗？神说了，你不洁净了，你就不能够到我这地方来，也不能够跟我的百姓在一起。你今天你有希望吗？没有希望。但是当他看到耶稣医治人，看到圣经里耶稣这个从很明显的有神的大能的人，他做事跟其他的读旧约律法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不一样，哎，他也看到，你看他怎么会去医治罪人呢？他怎么会去把那个妓女他身上的鬼赶掉呢？这些明显都是不洁净有罪的人，当他看到其他的这些，他内心里发现，哇，这里头有一套不同的规矩。旧约虽然是神的话，神的话在那里他是没有希望的，告诉他，但耶稣基督来了，不知道为什么规矩变了，所以他今天他有一个希望，主若肯必能叫我得洁净了。你看没有，他因着耶稣基督他有一个 news 的更新。以前的 news 就是旧约时代告诉他不行的，今天因着耶稣就变成可行了。这叫做信心，这叫做盼望。今天一个任何的一个人相信神如果肯就能可以医治我，这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产生的，这是所有的只要有神观念的人都自己就有的，所以那个不叫信心。所以呢，一定要通过认识耶稣产生盼望，就好像这一个大麻风的，他要得洁净，当然是他所希望的。他得洁净的确要耶稣摸他，但是他要来让耶稣基督摸他之前，他是怎么样？他是不是要先来到耶稣基督跟前啊？他如果都不来到耶稣基督跟前，他是不可能得洁净的。他为什么会来到耶稣基督跟前？就是因为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让他内心里产生了盼望。本来是没有希望的，这就为什么你听福音的时候，你听到福音要让你内心产生盼望，你不能够再想到说我不够追求，我不够努力，我不够认真，我不够怎么样，我不够，那是旧的怒死。如果你想活在旧约律法里，活在旧约律法你都没门呢，因为你是外邦人，中国人是外邦人，对吧？都没希望呢。如果你那么想，就等于把自己跟恩典的门把这个关上。但是你如果看到因着耶稣基督有一套不同的规矩，这个规矩非常简单，交换然后白白领受，交换白白领受，如果这个可以在你内心里产生盼望，这就开始这条路就可以开始了。你如果觉得你不够追求吗？耶稣基督够不够追求？如果你觉得你对神不够忠心吗？耶稣基督够不够给神忠心？他交换，你不要去想你自己这个，你就想耶稣的。他可以让你追求，他可以让你对神充满 passion。 你觉得你自己不能够领受吗？耶稣基督能不能领受？如果他可以领受，我把我的不能领受我换给他，在十字架上都换过了。事实上耶稣基督给我们里面有个全新的生命。当圣经里讲到在旧约的时代啊，他们也听过神的福音，只不过他们没有将所听的道与信心调和，与信心 combine， 就意思说他们里头少一个东西叫做信心。他们虽然听过神的道，没有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你觉得你不能领受吗？ 你觉得没办法领受神的话产生信心吗？你是在想你天然的那部分，天然的那部分，那一部分告诉你，你也没想错，真的不能领受。你所犯的错误，只不过以为那个东西还有可能领受。当你看到有人有领受的时候，你以为那个人他是用他的那一部分来领受，他不是。圣经里讲到，是用所听得到与信心调和，能够领受的人，就是用他里面耶稣基督的那一部分去领受的。这叫做那种属灵的话哦，必须用英文叫 spiritually discerned， 用你的灵去分辨，用你的灵去领受。我们每一个人重生的里头都有那一部分，只不过这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个引擎哦，非常有力，那个引擎没被启动起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向我们所要求的，他就是让我们跟他同负一轭，而这个是轻省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追求啊，真的觉得好像好困难，那个困难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跟他怎么样同负一轭造成的。我们有个天性，这个天性就是要靠自己，就连追求神的时候都要靠自己，所有的困难都是从这个靠自己，甚至为自己，在无法或者律法的这两种心态里，就让这件事情变得非常非常困难。而主耶稣所说这个轻省啊，这个同负一轭是什么意思啊？你不要以为你跟他同负一轭，你真的是在那里使劲，真的地方在拉那个犁，都是他在拉。会换句话，同负一轭现代版是什么？耶稣的是说 ，Get on my bus 或者 Get on my wagon， 上他的车。这叫做劳苦担重担的。如果你觉着劳苦担重担，福音就告诉你。这一个，你有一天，你可以活在基督的安息里头，基督的大能里头。如果你软弱，福音告诉你，因着耶稣，他可以让你里面有一个刚强无比的生命。像保罗所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甚至他可以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基督的能力覆庇他。”所以圣经里所讲的这些话哦，各种各样的，它目的讲给我们什么？讲给我们就是说，让我们看到因着耶稣基督，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从不可能变成可能。这里头有一个顺序哦，所以你不要想着你把所有的东西，就像你一开始，我就要希望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是我羡慕的，所以我现在我其他事情都不感兴趣，我就要这个，耶稣跟我换，其他东西都不要管，没那么简单哦。当他给你换的时候，要按着神所定义的一个一个来换，有些东西啊，要先换，先白白领受，有些东西过一段时间你意识到，哇，这个东西很关键，就好像我很早前我认识到啊，自己的是有罪的生命。好，这个生命跟基督来换。到后面认识到因信称义，哇，靠基督的义。现在所认识到的，要神的那个忍耐，神的那个盼望，一个一个来换哦。但是不管怎么样，福音就是告诉我们，就这么简单。就是来交换，白白的领受。因耶稣基督变成可能。所以如果你今天听这道的时候，你开始有一点啊，认为有些事情从不可能变成可能了，这个信心就跟这个盼望就有一点了，而且这个东西要让它这个火苗啊越燃越大，越燃越大。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因着主你的恩典，主你的大能带领我们，主你的话语带领我们，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人生可以完全不一样，就好像主你所说的，义人的道路真的是越走越光明，直到正午。哈利路亚！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